张师兄，那您来念一下你这要问的。
好的好的。默念来了固然不好，但是你将他压死了就完了，因为妄念是真心升起的，犹如水起的波浪，你把妄念压死，就像把波浪消掉水也没有一样，真心也就不活了。我们知道真心是活泼泼的，能聚万物，能生万法，能起妙用的。你如果真把妄念压死，真心就变成土木金石，不能起妙用了。在这如何关照？请问老师，这段就是你能把妄念压死，像把波浪消掉水也没有一样，真心也就不活了。我们怎样才能做到不把妄念压死，真心活泼活的起作用呢，起妙用呢？请老师开始。
哎呀，这不是说了吗？你不认为这个妄念，不就是说这个妄念它本身，它这个这第一句话不就是妄念来了固然不好？他说的意思是不是没有妄念，而是他来了以后你执着他为实，那这个就不好了，对吧？另外的就是妄念来了，你讨厌他，那你就是压住不让他出，那就等于把他压死了嘛。压住不让他出，认为他不好，出来扰乱我那个自心。时间妄念来了，他祖师给出了方法，大手印里边也有，各地方都有。妄念它本就是我们真心，就像下边说的，那不就是水起的波浪吗？对吧？这个波浪就是水，那妄念也就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嘛。如果没有妄念了，那妙用没了，那死掉了，那你不应该把它压死，压死了那就没法启用了，不应该把它，哎呀，它来了怎么办呢？不踩它，或者在坐上的时候直接就是念咒嘛，坐下直接断，没有讨厌它，也没有喜欢它，这两样都不要。他自然就是活泼泼的呀，因为我们修心中心的人，他不建议你就在就是有缘也不应，是吧？不应缘，不历尽练心，他不总是多次开始。我们坐上是修定的呀，有了定力，可以坐下应缘，也不知这个妄念，知这个境界为真实。那他这个心在应缘的过程中，他就是活泼泼的呀。那意思就是说，妄念，是什么呀？妄念是什么呀？固然不好，那不好的意思就是妄念起了你当真，你跟着妄念，比如说认为那个妄念那个里边的内容很好，就跟他流浪去了。认为他不好，你就压住不让他出来。这个你就上了妄念的当了。实际上妄念它用的时候便有啊，不用的时候便那个什么，不踩它嘛。像我们现在修行过程中遇到妄念起来不踩它，或者直接断。那要真是认识真心，久而久之做功夫，它没有缘的时候它不乱起，它应缘的时候就起现而用啊。跟我们现在的凡夫的人不一样啊。还有问题？
哦，还有一个问题，
我还有一个那个也挺有意思。常那啥，我现在抄错了，不是那啥，是我现在写错了。还有问题是？
我站在聊天区呢。张师兄，您再念一下您这。
我们用功要明白这个道理，把事事看透、看破，一切都不可得，放下一切。而正初心悟道，更进一步在事情上锻炼，把执着习气消尽，打破法执，正得向上鼻孔，才得究竟。假如你执着有法可修，有果可得，则不自在，不究竟了。因为凡有所得，既有所负，反而不自在，得不到真东西。同时有所得，容易入魔，非但成道不能，反而入魔有份。所以我所得不仅是心经的宗旨，也是我们整个佛教的宗旨，在这如何观测？
这说的不清楚吗？这不很
清楚。那个有一个，老师，最大有一个就是那个，把执着习气消尽，打破法执，正得向上鼻孔，这句话是啥意思？我先问，我先说他印唱了，我还觉得，问师兄说不是，有这句话好像，对这句话就是那鼻孔向上，我先是向上向下呀，
没什么意思，
嗯，
没什么意思，
那
本来是鼻孔朝下的，他为啥说个向上啊？可能吗？
是啊、
可能吗？嗯，
我这纳闷，这是
所以你问你自己啊，那还算面相细看东了？
对，这就这么来弯了，这么来弯，这怎么事儿呢？
不是道理。
嗯，
它不是个道理。
不是个道理。
那是个道理，面相细能看东。
好像不明白咋回事，这脑子笨。
不是用思维性来考虑、
啊、
来思维的。
我先问老师，我先明白了，不用想那么多。
明白不糟了吗？别明白了。
嗯、我开始我
地方明白个道理，那就完了。
我开始我先印岔了呢。
井头春灯，嗯，井头春灯。
我也不知道是哪儿的，烦啊。
在哪儿？
不算法眼。
对，就
是。那个，我是想给一些没学过的佛法的人解释一下，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但是呢，我不知道我这句话写的对不对，所以就是强势。
我都觉得很奇怪，人家都不信佛，你说什么佛法呀？
啊，就是我们不是有个读书会嘛，要读那个《碧岩录》，然后他们就说这个公案看不懂。
那谁能懂啊？连佛都不信，还看《碧岩录》，都太奇怪、嗯。我不懂，你别问我这些。
我就是说给他们就是读这本书，然后讲一下怎么看公案，然后我就是
连佛都不信，还那个是吧？哎呀，还读碧岩录，我的天哪！
哦，就是个读书会，就是读一下这本书。
那你读呗，那就别说解释了，对吧？
哦，就不要解释了啊！
那都不信佛，学什么佛呀？
哦，但不是不信佛，就不是像咱们这种就是学佛的群，就是一些普通人。
不是学佛的人吗？那我才、嗯、我更没办法，我不懂。你说着我都做不到，你逼着我说我也说不了。
不是我是
大马路上我现在读碧岩录了，大家都听吧，还讲一讲讲什么讲？
那想请师母看看，就是我这个比方哪里不对啊，就是我自己的想法，这是我写出这个比喻。
灵知自性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不打什么比方，道理都不是。
行，那我知道了。知道了，谢谢师母。
跟一群不学佛的人还讲碧岩录，还讲禅宗公案，哎呀不知道。他怎么呢？我不知道。别把这事儿推给我，我可干不了。
我们刚开始
行行那叫那个院庄看看吧。开悟前都不许看公案，就是大彻大悟了再去看公案。你说不学佛的人都在这儿，这啥事儿吗？今天呢？别找我，我不懂
这些事儿。
我读的这一段就是我想说一下，从第四段开始说，然后我看看我说的不对，让师母指教一下。看看我的这个就是我读的这一段的感觉吧。像第四段这个明心见性啊，前边因为师兄刚刚解释吧，就是我刚刚让我看到这儿了。明心见性，心地即明，则本心自见，色空不二，方不受惑。那么对于这个色空不二来说，就是相对于就是说我们自己在这个平时这个生活呀各方面啊，就是已经完全没有了这种二元对立的观念了，就是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这个色空不二，就所有的都没有什么对立的观念这种解释。像这个色空不二这句话是不是可以这样解释，就是超越一切二元对立观念。
你们先说吧。
好的，老师。我就觉得就是色是指的六尘嘛，是即色声香味触法了。
嗯，
那佛经里讲的就是空啊，就是因缘所生法嘛。就我们都知道嘛，就是说哎，不自生不他生，不故生不因生，就是所以说这个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而后生的嘛。既然是因缘和合的， 就无有自体嘛，所以当体就是空了，对吧？所以说这是一个色一个空，色空不二，当体即空。那就反过来说，如果说大家认为的空呢，可能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开始学佛，那您讲
啊，就是大家认为的空可能是什么都没有，是吧？
对，它是空有相对的空嘛。大多数一般也都是。再一个就是说，不学佛的就是说玩虚空啊，或者断灭空。而佛法说的空就是色的当体即空。
他们就是大部分就是，比如说，普通人吧，他们可能就是更多的陷入到这个好坏呀、善恶呀、美丑呀、贫富呀这些二元对立的观念里边去。这种也不一样啊。
对呀、啊，他就是嘛，因为颠倒嘛。那凡夫为什么成凡夫？他就是颠倒嘛。
那也就是说，如果要是比如说他悟到了第四步，就是祖师说的这个第四步这一块，他就已经完全就没有这种对立观念了，是吧？
其实这已经是在那什么了？你看，明心见性，心地尽明，这已经说到这儿了。我们前你看啊，师兄，咱们回到是前一个。这个六祖就是咱们二祖啊，说嘛就是明过程了，这是第六了，前面还有五条呢。这就是修行过程，本无定法，但亦有最要数点如下嘛。第一，求得正法，首先第一条了，对吧？求得正法，言得正合我机之法也，这不就是吗？你得选择一个正法，你得说是。对呀、啊，还得适合自己的，这不就要求了吗？是吧？你得有眼吧？有眼首先是佛所说的啊，刚才我说的这个，对吧？所以说你气自己积的，这就刚开始修嘛，就是修了嘛。就如法修持，中途切不可杂以我见，自然得定。就是想，这是一步一步，这三步，这是第二嘛，第三。开发般若，此言大智慧，由定而生，定慧相合，即是戒，此名具足十戒。之后才说到第四。刚才师兄如果说，哎，你要是直接，就是刚才老师也讲了，那他根本他不信佛，他根本就到不了这一步，也谈不到这一步，也没法跟他说这一步。你说怎么说？对吧？你说他也不懂，他没有前三个这个基础啊。
就是说他们已经就是大部分比如说他们意识到这个方面就是让自己感觉痛苦啊，就是想给他解释一下，就是说你应该把这些观念对立的观念放下，哎，慢慢的去让自己不要那么纠结，不要那么痛苦。那你也可以就是了解一下这方面的东西，倒也不是强求，就是说想给他简单的说一下这方面。
我的看法是这样，你说当然是挺好啊，但首先比如说你看他也知道苦了，那你知道苦了，刚才主持讲的，那你就选个一个法门了。
他意思就是说他肯定得先找一个正法去适合他的法，先去修，然后再说后边事儿，是吧？
对呀、啊、他得就是说比如我这个就是说我认为苦嘛，其实大多数师兄不都是从苦入的吗？
都是
吧。最主要就是无常之苦嘛，最苦的是什么？无常嘛。所以说从这儿入的，他就得自己就得发心了，对，发心学习这个佛法嘛。但是因缘不同嘛，就是适不适合你啊，对吧？禅静密啊，哪个适合你啊？你得去了解，了解之后他选择一个法门了，这时候你才他已经上手修了，已经在干了这事儿，才谈到说第四步，
啊，才从修持开始慢慢往后说，是吧？
对，你就是根本是什么？你修行的目的是什么？就离苦得乐嘛。你离苦得乐，那你这怎么离苦得乐？你得先是不是先明心呢？什么是心？什么是性？得知道啊，是吧？
对，我是想起就是以前那个师母说过，就是跟我说过一段，就是因为有时候人家知道咱学佛是吧，就会问你，哎呀，怎么样才能不痛苦啊啥的。师母以前跟我说，就是说法的时候要从高处开始说。然后呢，有的时候就会一上来就跟他说一些，就是咱们平时经常说的话，搞得人家就一脸懵的听不懂。后来吧，我就想着就是说，有人要问起来，就说用一些简单易懂的话给他简单解释一下，他能听懂那就听懂了，他听不懂就 就没办法。然后我有时候又怕自己这种用普通的这种比如方便语跟他解释解释，就把自己就是这个佛法祖师的这种含义就给解释歪了，我有时候就不敢这么乱说。所以就是说想这样问一下怎么说这些事儿。
其实啊，我觉得我的看法是这样啊，如果说他真想发心就是求解脱这一块，他想学他或者是说可以，两位老师晚上都有答疑嘛，可以问老师啊。
啊，就是也是让他们可以过来直接问老师这种的。
对呀、啊，因为不是说咱就说这个，我的看法是这样啊，不是说他刚开始入门的这些师兄，就是我们在一起经常聊天的这些师兄也是如此。有的时候确实我们的言轻啊，不，刚才师兄说可能是哎跟初修说可能还有出入的地方，就是咱就说没有出入的地方，你跟他说他不一定能信呢、啊，这也都是。
那就请师兄继续往下讲，我再听一会儿。
啊，没有，我们就是聊，因为师兄们，因为是老师答疑时间嘛，答疑时间，师兄们暂时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不能大眼瞪小眼儿，是吧？就是咱们就读一下祖师开示，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这个时间就是答疑的时间，不是说读开示的时间，读这个祖师开示的时间是这样。
反正是去年我从北京离开的时候。走之前跟师母说了一大段话，然后师母就说：“您哪儿跟哪呀？你还有修有修行，你还说啥见性啊？”后来反正是最后师母愁的，最后给我来了一句：“愁啥也愁啥也，我也不知道该咋说了。”是还是总是好像是总想找点事儿。师母说：“你总是不能没事儿。”反正后来也是觉得自己好像总是要愿意找点事儿那种。
哎，这个院长师兄，我想和你聊一句。
哎呀，杨仲冲师兄，好久不见了、
啊，还记得吧？我觉得咱们在伊犁市刚成立的时候，你那时候就发现你不就经常上来吗？为什么这个？为什么这很长一段时间你不上来呢？
哦，杨师兄啊，我还记得咱们俩那会儿刚开始要一块儿给整那个咱们。师父师母的文案
啊，
后来倒是我也有时候我就是在群里边听一下，后来不是一滴水群散了以后，我就好长时间找不到咱们的群了。去年五月份去了趟北京，然后又找到群了，我就偶尔听一下，但是有的时候回来特别忙。前两天不是那个还有一个群又散了，我又没了，好像刚刚又翻出来这个。
我觉得啊，我们修行人呢在路上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是吧？在修行的道路上，有的很多时候呢需要老师的指正。如果说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说还是跟着老师不间断的就长期学习。你像我觉得你怎么有点的冷热温度不定的感觉嘛、你有时候一上来劲挺大，有时候很长时间就不见得你上来了，
是这个问题、啊。
对呀、啊，是啊，上来这个劲儿，那时间有的时候，那个我觉得你在群里发消息的一个月一宿一宿的发，但是呢，很长一段时间又不见你，你那为什么不、哦、你那不能长期的这个那长时间的保持一个长时间跟着老师学习啊？
倒是平时有就是。我不是有那个心听嘛，平时时间上不忙的时候就是打开来心听听老师讲，他们的开示倒是经常都听着，就是晚上有的时候乱七八糟事儿多没办法直接学，平时老师的开示经常听着。
刚开始发心什么，我觉得发心什么要为大家说做点有利的事儿，整理资料什么的，那时候挺上进挺积极的，但是很长时间的消失了不见你了。今天你提的这问题我觉得都好像和这有点不搭边，好像有点的。
哦，今天这个问题主要是今天这个问题就是说倒是怎么说呢，就是有人想读这本书，我说是给人家读一下，当时师母这样一说我就心里边知道该怎么，就是怕自己说错嘛，有的时候。去年去北京跟师母他们就是在那个 线下就是说话的时候吧，有的时候也就想着，就是有的时候不敢乱说，怕说的自己耽误人家啥的，反正平时也说的少。后来吧，有的时候又觉得想给人家讲一讲，但是又怕自己说错了。
你那个平时这个学习读诗开示什么的，你学吗？
就是咱们就是
比如说学这个大乘经典或者读诗开示，端正之见是很重要的。我就学佛最重要的是端正之见，就是入佛之见。你如果不长期保持学习，你的之见跟不上的话，那你那个
哦，倒是之见的话，我觉得我发现还是挺正的，就是一直想着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不是你发，不是你觉得正不正，我们学人呐都很难免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有的时候是不自觉的，路走不正，说个话就是路走不正，需要明眼人指点，因为那我们不自觉，不知不觉的路行走差了。是吧，在观念上是吧，或者修学问题上需要老师的指导，或者说我的哪个问题是吧，我可以说一下我是怎么看的是吧，有如果说哪点出现偏差，老师和及时的指正是吧，和及时修改，不断的纠正错误，不断的这样才走上一条正确的路。你自己一个人琢磨一个人看，我觉得这个方法不好。
师父师母的开示我倒是经常看着呢，就是自己没事看一看，但是群里边的学习有的时候有空呢，如果赶上了就看一下，赶不上了也就后来听心听，心听里边一个一个往过听，
不断的不常和老师交流，把心中的一些问题啊可以摆上来，不有什么可怕的是吧，最多也是说错了，老师给说一下改正一下呗是吧，不断的纠正错误有什么可怕的，修炼人很这个怕面子这一点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
哦，知道了，行，知道了，杨师兄说的我记住了。
就是说以前在一滴水那时候我觉得你挺活跃的，很长时间消失了不见你了，今天呢他过了很多一晃几年过去了，你提出的这个问题都有点觉得就是和
修行没关系是吧。
啊，都有点不太搭边了都。你这个在这个修学的路上，你可能在左右徘徊，没有一直在往前走。
嗯，可能是打完铅座以后怎么说呢，就是还是跟的不是太紧吧，自己平时也可能关照的不是太到位。
打完铅座之后最重要的就是关照了，你知道怎么关照吗？
啊，这个都知道。
修行打坐是助修，齐老师不常说吗，关照它是正行。
嗯，
你打完天坐你不会关照，那你在修什么呢？
师兄这么一
说，关照，
嗯，
关照什么，在最起码说这点你要明确，你得知道你的路怎么走你才能走下去，前面有没有路，路都你都不知道怎么走，那你走的路能够正确吗？你坐一车左一脚右一脚的盲从的瞎走呗。
我倒是怎么说呢，祖师开示呀这些都看的挺多了，自己也知道怎么修，就是吧，可能是回来以后，因为我这身边也确实是没什么人，家里边人都不信佛，甚至早期还反对我学佛，然后回来以后有的时候一个人也就是时间长了可能坐下也就放野马了，经常就是回来以后放野马的时间多，能提起关照的时间，反正
你不是说有一波人要读别录吗？啊，
不是，就是
讲别录。我听你说的意思，
不是，就是把那个祖师的那个三祖的那个讲座给他们简单的说一下。我哪能讲了别录？
那你想干就干呗，有人愿意听，有人愿意说，这不就正好？
啊，就试试呗，就是想试一试，怕自己说错了。
那不说错不错呀？
反正就是想先试着练一下吧，练一下看能不能给就是把自己的讲法的这块的稍微练习一下。因为平时有人也经常问了，但是有的时候吧，又觉得自己说的不太对。
你不是念祖师的吗？我觉得你这个毕业录弄得太那啥冒失了。 他连佛法都不信，你给他讲这，再一个你也好像也不是太那啥，嗯，自心就是没有底气干这件事儿，那你就学略论呗，学略论比那个闭言录那是什么根性啊？
嗯，肯定确实是有点看不懂。
本身我们先说这个色空不二法，那这都是说明心见性了、啊。你看看，心地既明，既然心地已明了，都已经明白了，本心自现，色空不二，就是本心自然而显露。色空不二，色我们知道一切诸法。空就是大乘空义啊，就是我们那个本性的那个真空，那个空，众生来讲，这个色和这个空，他认为是两个东西。佛说的不是，是一个，它不是两个东西，它没有什么不同。透过色相见性，就是我们真空嘛，就是说这个色相和这个空，它本来就没不是两个东西，它就是一个。这个色就是我们真心的显现，这个空就是大乘空义，就是我们真空，嗯，真空妙有这个空，和你说的那什么什么能说什么什么，根本不是那回事儿。如果既然是知道这个心地已明，色明了，就是自心。了知色空不二，那方不受惑，那还有什么惑？上什么当啊？他不会上当啊！我就看见这四个字标红的大乘菩萨，他认为这个色它是当体即空啊。可是真正的佛法的教义，这个色和空没不是两样东西，它就是一回事啊。凡夫才认为色是色，空是空，空是啥也没有，色是有相。他都这么想吗？
就是我一开始就是给他们瞎联系的话，这边联系的就不对，不能往这块联系，那个概念就和这个完全不是。
你自己都没弄清楚，所以说联系啥呀？都不联系啊。就说这个祖师说这句话，他就从这个就看到这句话，他本意是啥？
因为大部分人他这个看色就是色，看空就是空，他就没有这个。
你说的大部分人不是学佛了，别跟人家谈这，那谁会听这呀？对吧？我们说是学佛的人，嗯，他说到心经这块呢，色空不二他不懂，那可以，大家可以切磋呀，可以看祖师怎么讲的，是吧？嗯，那你看你刚才说的是啥呀？可能和祖师说的完全搭不上边儿。那肯定不行啊，那样说不行啊。
那样的话，应该就是如果要是解释我刚才那个概念，应该是用六祖坛经里边就是，六祖说的那段话，应该是可以解释那个，就和这个色空不二就不能放到一块解释了。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啥呀？我不知道六祖说过你说的，我不清楚。嗯，
六祖说的是有一段经文是讲的。长短呀还是那个啥来着，就大概是那段相对法嘛，就是佛法是不二之法，就是那段经。
人家这个地方只色空不二，不是两个东西，或者说色空这二者没有什么不同。像我们一般的人认为色相都是实有嘛，大家就是我们这波学佛的人学心中心的，他就认为这相这怎么能空呢，对不对？这个色相它本来就是我们真心的显现，这个空本来就是我们的本性，哎，那这个色就是我们本性的显现，它这两个不就是一样吗？我们关键是遇见色相的时候着相，那是我们的意思。那这个地方说的是明心见性，心地已明啊，心底既然已明，本心自现。那这个色空它讲的就是大乘空一样，就是本来空，这个色本来就是空的。那我们说我们那个体它本来就是空的呀，那对于这个色相来说它也是本来是空的呀。 他两个没有什么不一样啊。这个空就是我们的本体，就是我们的真空这个妙有自性。那这个色相就是我们自性的显现，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相它是虚幻的嘛。这个色相或者说是虚幻的都有点那啥，这个色相就是我们本心自心的显现嘛。就像那个什么呀，水比喻是我们的本体，浪花是我们的那个用，是吧？那个浪花它本质不就是水吗？所以它不是两个东西。你浪花也好，你那个水平静的水也好，对于水来说它都是水。站到水的这个角啊，就说你这个地方他说的是本心自现呀。
老师，我问一下，这个色说的是不是就是这个物质跟精神呢？
色就是讲的一切诸法，就是包括，就是说按照就是我们没有那个怎么样啊，就一切诸法，就是说怎么说呢，
色法哪个心法，
这个地方一定是我说的这个意思，但是你初学的时候你那个色就是一切形形色色之相，一切诸法之相，一切诸法之相。
那这个地方说的就是色法心法呗，两个地方，这个色就是
哪儿说，你说这个色是包括色法心法
啊？
我说的不是，这都心地已明亮，既明亮。
对啊，心法色法不可得嘛，这都不是了，是不是？
我刚才就是用水和浪花比，那应该很清楚了吧？这个色就是我们自性的显现，就是它的用，就我们本体的用。那个空就相当于水阳了。那这个色本体它也是水，所以它没有什么不同。本来就是一回事。
就色就是用，空就是体呗。
哎，我只能这么说嘛，人这地方说的色空不二，我们认为的这个色是吧，和这个大乘空义的空，它本来不是两样东西。我们是透过相见性嘛，透过这个色相见性嘛。所以说它两个不就是一，没有什么不同，这么说吧。不要认为色是色，空是空吗？
所以我们就是从就是说明心见性的角度，就是色跟空合到一起就是完整的佛性，可以这么说。
这个色是空，是我们本体显的这个色相。
空是体，色空不二，也就是色即是空的意思哈。
不是，
不是啊，
说了几遍了，它两个没有什么不同。我们认为老是说色是色，空是空，是不是认为是两样东西，它不是两样吗？不是说过
听懂了，我一直在说两个东西，实际
对啊，你一直在那强调
一直在说两个东西，实际它是一个东西。
空是本体，色就是我们本体的用显了，不是两样，你不能认为它色和空它是两样东西，
不能给它打成两段。
对啊，我们要认识本性啊，前面说的明心见性啊，心地即明，本心自现啊。
哎，那就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了。
没有，那大家不肯呐、啊。
是、
啊。不是见相就着相吗？还是认为色是色，空是空，那个空和色是我们心里边理解的那个色空。空是啥也没有。那个色是一是是具象的那个象，
那咋办？都是
纠正你的自见，你的自见不对。
对，你看刚才我问的时候，一直是两打开两截，反应过来是一个地方。老师一直在说这个地方，
帮不受后再也不能了，再也不会上当了，对不对？他怎么会上当？
帮不受货，所以一直讲自见嘛。所以我们就是有境界，通过这个境界立出这个执见的。
所以不是学佛，就是学佛，不是学你自己的。你自己的那有法学吗？越弄越糊涂，越弄越烦恼，越弄越颠倒。学佛的，学佛说的。
我们就一直总这两边较劲呢、啊，空 这些什么心啊色啊这些东西，在这个上面究竟
如果不能明心见性的时候，那就要分清楚了，是吧？
对对对对。
说以明心见性，这地方说了明心见性，心必既明，既然一明，那本心自现，色空不二，方不会火，方不受火。
那我们就是前面说的什么千念一断，后念为真，还都是前面的，还没到这个地方。
现在我都不想说那了。
对对对对，
说了大家也就好像老套话了，老俗话了。
嗯，
应该说你说前念一灭后念未生，那是什么？在这一句前见的那个也不是，像就这一句，这不天天说吗？啊，一或者说一念不生了了分离，那是什么？是吧？
嗯，
那说这个都不灵了。再说一句，以后不说这句话。说在这一句前看见得，
烂大街了，烂大街了。
啊，
我说这话烂大街了。
对呀、啊，说了不灵了，就所以都不说了嘛。
那个地方跟色空不二这个地方还远着呢，还没到这儿呢。
那这个都说了，本性自现了啊，本性自现了。哎呀，要说主持说的都很准确，很精确，很精准的那个用句用词用句，到我们这儿可能都变了，不知道是什么嘛。嗯，如果不到这儿的话，那个根本谈不到出习切，对吧？
嗯
嗯，到这儿，到我们说的刚才本心自现，哎，色空不二，到这儿了，那你再说出习切，下面再说啊，这才是。无修自修啊，
也就是没东西了还出啥，是不是？
那就是知道本来空，本来了不可得，哎，没有东西可获，是吧？那心不获，然后才出习气，这就是我们现在当机众生的根性，就是这样。那明白这个理了，遇事做不得主啊，遇事就又飞了。嗯，
那可远了去了，我自己我知道。
下边这就是说，哎呀，要空性空心空法空。
嗯，我挂麦了，老师。
好嘞。嗯。
老师就是我发的那个老人的书法，写的这个心境顿消融，老人的这个字写的也是非常的妙，就是感觉是既是苍劲有力，但是又非常灵活。就是最后那个题名“鬼有年”那个“鬼”字。就感觉跟那个王羲之写那个兰亭集序岁在癸酉，就感觉王羲之写的可能也超过老人了。
王羲之
就是昨天晚上嘛，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好像是打了一个大妄想，就是晚上的事，我是十点多钟开始打坐，打到11点多钟啊，我睡，然后打完之后我就睡了。睡了之后呢，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手印第四印手印带过接上的，我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啊，我一醒过来，哎，我说我怎么还是在打坐，这个怎么还在打坐，我好像没有打坐了嘛，然后我就把手印删了，这是不是做梦的打了个大妄想，我就问韩老师
接的第四印吗？
啊，对呀、啊，还接的蛮好，接着睡着了，本来我就是养
这有没
打完了吗？
有什么不好吗？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不好。
那不是睡觉，那梦中也可以啊，也不忘记修行也有啊，不忘记关照也有啊。
哦，
这有什么不好吗？
嗯，没有什么不好，就是说我怕的是自己晚上就是打的妄想啊，还是怎么样的，就是
就像我们平常日常动用时候念佛、嗯、可能梦中也会念啊，都不是道理是一样的嘛。
嗯嗯，好的，知道你老师。嗯，
别担心啥嘛，
嗯。不担心啥，就想和老师说说嘛，不担心啥。
再一个，都梦都过去了，嗯。
嗯，是的，好的。
什么前念未生，后念未起？
那是有一个师兄说的。
哦，我有点懵了。然后我就觉得
你现在开始修了没？我先问问你。
我还没呢。
是吧？没有吧？
嗯。
所以我们说这一波人他都是在修的过程中，他肯定知道我们说的啥。嗯。
哦、
前念未生不是这个意思，你说错了。前念已断，后念未生。
啊、我也不知道，我不懂。嗯。
就是正起念了，啪一断。
啊。
是不是前念一断了，后念还没起，后头那个念头还没来呢，就这个时候。啊，让我们警醒，在这个地方，这是什么？
对呀、啊，师母刚才一说，我听不懂这句话，但忽然我就觉得好奇怪的感觉。
这怎么听不懂啊？前念已断，前念没了，断掉了，对吧？后念还没来，后念没起，
对，我整个人都懵了，好像有个东西停住了，我躺在床上
了。你不就是应该停住了吗？让你心思不能动。
哦。然后我躺在床上，我是就是我就看着这个闭着眼睛，就觉得有一个肉体在这呼吸，但我不知道是个啥，就忽然懵了。刚才
那既然是这样子，是不是你对学佛也有兴趣啊？
就好奇怪呀、啊，这句话就忽然觉得，嗯，
我问你，你都没听见你、嗯，
我就有觉得挺好玩的，就很有兴趣了。现在之前听一点都听不懂。
这不现在你能听懂吗？这不一解释，但是一解释就错过了啊。就是刚才你不懂那正好，嗯，没什么意思。你如果想，哎，真正要搞清楚这个啊，就我们都说是要明心见性，要认识本来。哎，前念都断了，后念还没起，那难道我就是个死的吗？人死了吗？什么都没有了吗？在这个地方一直在这，或者是从这个地方发心学佛也很好，我觉得是。如果想那个什么时候触动你的学佛，这是个因缘嘛，机缘，你可以发心来求受心中心法来修这一波。因为我们这个群里边人几乎或者说全部都是修心中心的。
我那天我37号去灌顶了，我还没修回来，我得先练练、学学那个咒什么那个手印。
好的好的。
嗯，好，谢谢师母。
哎，我见过你吗？见过是吧？
嗯，是啊，我就那个白头发的、那天您给我灌顶。
3月7号，
我现在打坐第二轮了，第二轮第是啊，我觉着我也是要再学学，原先只看着图片做的都是。
哦，那真得说好好对一下手印。
好的。
那不可能现场不教你们吗？会教你们。
啊，教了教了，教过了。教过一遍，
都是光图片啊，就教一遍。
对，当时教过一遍了，还想再跟着视频慢慢的详细的学一学，因为当时就是我们6、7个一块儿就是学了一遍。
哎，老师，他这个甲乙丙丁，他这四个空境、空心、空法、空空，我觉得这个不太好懂，我估计这个很多师兄他不能懂。老师，您能不能详细的讲一下呀？
对呀，上一节课我们估计这
一
次又有别的师兄。空境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在刚学佛的时候是达不到这个色是本来空的，是吧？遇到境界就认真了嘛，就当时实有了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浊境了。你知道它是虚幻不实，那这个时候那个这个境已经离开了，你不就是空境吗？它就是不可得吗？空境了，不止空了境了，我把境空了呀，你还有这个心吗？把这个心也空掉，空境的这个心也空掉，那你说我还有个法呀，我还有一个空了境界的这个心也空掉了，你还立了这个法，那把这个法也空掉，那你把法也空掉的时候，
你还有一个空在，所以把这个空也空掉。空也空掉的时候，正是我们那个本性现前嘛。这样子，他不就是说，哎，以上位掀开第六漏尽通，就是道通有了吗？就正得体了，四位得体，这个就是得体了，没别的了，就是不住这个法相了，这个空空的，这个法相都空掉了，再没别的了，连空也不可得，那第四不就说已经是人体，第五是说的出习去了，可以出习去了，已经认识本来可以出习去了，是遇境的时候还会是吧？起心动念还会走出，还会就是有这个浊境的习气，所以你后面就说，哎，怎么出习去啊？就这样。
明白了这个甲乙丙丁四点之后，他就是真正进入了无修之修了吧？
这是要。对啊，要证的，要证到的。前面就是第四条，我认为它就是你证的个离体嘛。后边你要亲证啊，你境也空了，心也空了，法也空了，空也空了。他要是彻证的来，遇事也不能粘着呀，不能粘着也不算，还不算，对吧？你还有个不粘着的心，这个也要空掉，就这也不行。后边还有空法空空，哎，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心时时刻刻和这个本性相应啊，它就是顾名道同，就是得体了。有时候我们是只是理上知道是吧，事上不知道，事上做不到，这么说。但有时候事上也能做到了吧，境界空了，但还有一个法见，有一个空心的这个概念搁心里，我这回终于把这个境界空掉了，不跟境界跑了，但是你还没有到了不可得呀，继续空，把这个空心的这个痕迹也给它空掉，还有个心可空的这个痕迹空掉，你空掉了你还有一个法是吧，还有个空掉心心空的这个法，还有这个东西，最后还有这个法的痕迹也不行，最后连这个也空掉，对，真正的无形无相，它就是这样啊。然后真的正得道通的时候，才有可能显发五神通，所以我们在这个之前都没有到的，连神通这个事，我觉得连这个概念都不要想，连这个痕迹都不要留在心里，否则的话你不能彻见本性，彻漏无疑，它到不了，你那个东西搁那梗着呢，神通那个事儿梗着呢，哎，那这个是自然展开的呀，自然发起。从心中流出来，它就是这个五神通本来就有的嘛。那我们不到这个一切放下的时候，这个通透无疑的时候，它这个五神通它也不显。那再一个，有些祖师他也不一定这个在他有生之年就能显露这个神通，是吧？有些虽然没有。那个得到得体，但是它有同空，但那个空不是说是真同啊，是说首先我们是要证到明心见性，把这个习气打磨干净，打磨习气的过程中有可能会显发，是吧？这个习气静落无疑，那空静无疑的时候，静静了，这个五神通它在四用上它就会显嘛，显也是平常啊，不显那些祖师们有很多他都不显发神通是吧，他有事他还会去问他的弟子是吧，有这样的情况，但有没有在我这个心里边对这个根本是连那个什么呀，连那个影子都不要留，不要搁到心里。你有神通，即使有神通，不能代表你那个能了生死， 也不代表明心见性嘛。嗯，这是两码事儿。嗯，
我师兄，我想请问能为老师一下，我刚才听老师讲了这么多，我感觉老师刚才在讲的就是人法两空，是这么意思吗？
这都没有提人呢、啊，这不是说明心见性以后的事了、啊。
就是明心见性以后的事，刚才你讲的就是
说的除习气。
除习气直指明心见性是吗？
不是，再翻第四条不是说过了？
嗯，
第四条已经明心见性了。
哦，已经明心见性了。嗯，
只不过还有着相的习气。嗯，不是你说那个。
就是除明心见性以后除习气。
嗯，对。
感恩老师。
有的时候周围的人会有这么一种现象，我就问问，就是网络上说的那种紧离体质啊。
不知道啥叫紧离体质。
就是比较容易带来好运的
啊，
发财。比较容易给别人带来好运，
有这事儿、
啊？
不是因果
的体质，
不知道，我不懂这些。
哦，好的，谢谢师兄，谢老师。
那因果何为？
对他就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一条铁定的自然规律。就是你信不信佛，他也是这样，怎么给你带了好运？不是你自己自心所为吗？
就是有的时候还挺准的。
所以我说我不知道呀。
我倒没有，就是说这个得利，以此得利啊，或者是大肆宣扬啊，都没有。好像啊，就是有这么一些现象会发生。
刚才说过了，因果。嗯，
因果。
遇到善缘了，你自己又能自生产业，在这方面努力是吧？条件具足，这么说吧，有这个条件，有这个好的缘分，再加上你自己的努力，那这个事情达成了，说的那么神秘干啥？达成了就是遇好运，是这个意思？
就是有一些求财的。反正是呢，他倒没有，就是说不会通过这个方式去盈利，也没有大肆的宣扬。不过确实就是呢，哈，这些事上还挺准。
什么通啊？跟的？
就是刚刚说神通、妖通，我看有妖通这一个。他这，
你要是学佛，你还是看正当的佛说的教义。你这说的啥呀？就这人，他为了发财入魔，他也愿意。他就这人，他不就已经都是不正见吗？
跟佛法都没关系了，这些。
还怕人家，什么背什么因果啥？谁管你们了？你们自找的
啊！我说知见这块刚开始啊。哎，老师您早点休息啊！再见。
再见，再见。
嗯。